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一亿人三退各地庆祝，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定于2011年8月15日开始征稿，9月15日截止。审稿完毕后，即开始在明慧网发表入选稿件。希望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型法会中，看到更多分享如何在日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真正在学法中向内找自己，提高心性，通过学法更好地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和大法修炼。在努力学好法的过程中，修出强大的正念，正念救人，正念对待修炼环境等方面的修炼心得和体会。明慧大陆法会的交流发言不是为了宣扬和证实自我、表现自我，而是为了证实大法、见证大法的威德，是为了给同修们提供一个更大范围相互比学比修，以便共同在有限的时间里更清醒、更负责的多救人。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发送稿件时继续正面对待安全问题，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二、征稿只针对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用站内信箱来稿，请注明所在地区。四、请在投稿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以方便编辑部分拣。五、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六、如果使用明慧网上的网页投稿，请在邮件正文区中写明你的地区、海外电子信箱或明慧站内信箱，以便编辑部回信反馈和沟通。截稿日期2011年9月15日，明慧编辑部2011年8月15日。
通报：有些人盗用法轮大法的名义，在新西兰注册了一个所谓的法轮大法人学会，英文注册原名为法轮大法人学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今年8月改名为法轮大法 People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该组织未经新西兰法轮大法佛学会批准，更不为李洪志师父所认可。任何由中共在背后操纵的特务组织，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和特务活动， 对当地的国家安全和法轮功学员的安全都是有威胁的。在此提请各有关部门和人士高度重视，并采取适当行动。上述组织在新西兰注册的时间为2011年4月15日，主要参与人员如下：一、刘正，英文名正刘或 Sam 刘，总裁；二、刘磊，英文名磊刘或 Rain 刘，秘书；三、叶振生，英文名振生叶或者 Jackie 叶，财务；四、Angela 于；五、Taiki 叶；六、唐蔡；七、Frank 林；八、Will 路；九、Timmy Tan；十、Dana 于；十一、Winnie 叶；十二、Jane Run；十三、Andy Lee；十四、Lisa Zhou；十五、Iron 黄；十六、Liz Lee；十七、Jeff Su；十八、Yanny Song；十九、Rocky Fang；二十、Michaela Lee。其中，刘正曾于2010年7月13日在奥克兰注册了一个名为中三联合会的组织，英文名 Chiromancy Incorporated Society， 同年12月3日更名为 HHP Society Incorporated。 所谓法轮大法人学会总裁刘正的名下还有另外两家公司，一家名为HHP World Print Limited， 另一家名为 HHP World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ng Limited。 特此通告，明慧编辑部，2011年8月12日。
一亿人三退，各地庆祝，请听相关报道。
8月13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数百名各界人士举行庆祝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和游行。游行队伍环绕唐人街行走，历时90分钟。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不少中国人了解真相后声明三退。山西籍退了团的苏赞说，现在中国人都很清醒，不像以前那么恐惧，对共产党还抱着希望，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两年前移民加拿大的陈伟已经退了团，他说，除了形式上退的，还有心理退的，那就太多了，这个数字还会增长。在国内很多人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根本就不信，就是反对他。
8月11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在中领馆前共庆一亿中国民众精神觉醒的伟大壮举，同时呼吁中领馆人员不要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赶快三退保平安。
在捷克共和国，参议员巴维尔·埃伯特认为三退是解体中共的方式，这样的群众性的大量退党活动是正确的，在目前是应该这样做的。参议员托马斯·古利赫认为共产党制度比法西斯制度更邪恶，他说，可以概括地讲，共产党制度是邪恶制度，集权制度。共产党制度比法西斯制度持续的时间更长，因此共产制度下的牺牲者数量也远远超过法西斯迫害死的数量。我对中国人的退党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非常敬佩他们，非常敬佩退党民众的勇气。捷克总理的外事和人权顾问罗曼·约赫博士表示，他非常赞赏这一亿中国人的三退勇气。他说，首先我想感谢和支持他们的努力，中国的未来肯定属于他们，绝不属于目前的中共制度。中国有非常古老的文化，非常辉煌和发达的文明，几十年非自然的不正常的中共统治不能改变中国曾拥有的辉煌历史，中国仍将会有灿烂的未来，自由的中国，自由的良心，自由的信仰。
8月13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步行街举行信息日活动， 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声援一亿多中国民众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年轻妇女领着女儿经过斩桌，难以用语言表达她的愤怒之情。中共真是太可恶了，谁能从活人身上摘除器官，那他真的不是人了，这是反人类的罪行。一位60开外的瘦高个儿、满头灰发的老人看到三退的横幅，停下脚步和学员攀谈起来。老人18岁那年就逃离东德，他说正义的一方会承受苦难，比如像耶稣基督，但是正的一定会渡过难关。我完全站在你们一边，我觉得你们能站出来停止迫害真是太好了，我为此感谢你们，上帝保佑你们。8月13日，德国海尔布隆市和莱比锡市等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的市民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以及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很多德国民众在了解了三退大潮的背景后，都攥起了拳头，表示鼓励和支持。他们说，我们德国人都抛弃了共产党，中国人民也应该抛弃他。
8月14日，韩国各界民众在华人聚集区鞍山市举行集会，声援一亿多中国人声明三退的壮举。与会人士认为，目前的中共组织就像一艘漏水的海盗船，认清形势，加入三退大潮是跳船救生的明智选择。有位50多岁的男士站了出来，面对一些朝鲜族人士说，我虽然不是法轮功，我最佩服法轮功，只有他们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是他们敲响了共产党的丧钟，他们的行动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上重重的一笔。
8月13日中午，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百利大道公共草坪集会，声援逾亿人三退，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大连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女士，8月1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丁振芳于2008年7月被非法判刑8年，劫持在辽宁女子监狱。狱方为强迫丁振芳老人放弃信仰，将他关小号，动用各种刑罚。家属2008年9月下旬去监狱要求见丁振芳时，狱方以各种借口不让见。2010年8月2日第二次到监狱，经交涉只允许她丈夫见了她一面。当时丁振芳是被用担架抬出来的，已被迫害的瘦成皮包骨头，说话声已很微弱。
黑龙江绥化农垦女教师张淑玲7月5日遭当地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劫持到绥化农垦看守所，于7月30日离世。张淑玲是一名教师，她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学生，曾多次遭到当地公安局学校迫害，并遭开除教师工作。2003年11月26日，被不法警察诱骗到公安局非法审讯，非法判刑3年，送至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致使张淑玲身体极度虚弱。
谢志英系新疆阿克苏市地税局干部，生于1959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2度被中共关精神病院，在被精神摧残至失语的情况下，被当地610指使阿克苏市地税局人员将他单独反锁家里7年，不让家人相见。2011年8月6日，突然传出谢志英辞世的噩耗，即使这样，阿克苏地区610仍无人性地拒绝家属的探寻和见谢志英遗体的要求。
湖南省辰溪县辰阳镇熊首山法轮功学员六旬老人欧家发，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被非法判刑3年，2009年7月又被绑架到怀化市洗脑班，被恶徒逼迫吃下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出现流口水、行动迟缓、说话不清晰等状态，一直不能恢复。欧家发老人于今年5月在痛苦中喊冤离世，去世前还频频遭610恶徒骚扰抢劫。
重庆市江北区法轮功学员罗丕平女士于2001年被中共人员绑架。 被非法判刑，于2009年才出狱。今年7月11日，当地中共人员企图绑架他到洗脑班，将他围困在家中11天。罗批评向周围的民众揭露中共恶人的行径，于22日凌晨被迫离家出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深圳张福英老人抵制中共警察迫害。今年6月4日，深圳市福田区华泰住宅小区65岁法轮功学员张福英女士被深圳市610绑架抄家，并关入洗脑班。在此过程中，张福英女士有理有据地抵制中共警察的违法行径。事发时，张与他一位亲人一同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香蜜支行汇款时，因每张纸币都有手写的法轮功真相短语，被不明真相的工作人员报告给了派出所，当时被市警田派出所绑架，随后被劫持到所谓的深圳市法治教育学校，当日下午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警察抄家抢劫电脑、打印机、现金、大法书记和光盘若干。公安部门这种执法犯法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住宅权和财产权。另外，这些警察是在身穿便衣、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与绑架、入室抢劫行为是一样的。他的家人得知他被迫害的消息后到洗脑班要人，当地610却以目前将召开大运会为由拒不放人，扬言要到大运会闭幕后才放人。张福英不配合他们的要求，在洗脑班中抵制迫害，于7月14日晚回家。回到家后，他的日子并不平静。7月30日半夜，深圳市福田区派出所打电话到他家，传唤他的丈夫。第二天下午，福田区香蜜湖派出所片警魏某、陈某以及华泰住宅社区站长刘某一行挟持他的丈夫来到他家，后来又陆续来了5名年轻便衣警察，一人持数码相机偷偷拍照，被他发现并制止。这伙人到张福英家持续询问他7月30日的外出情况，是否发放了法轮功资料，他拒绝配合他们的问话，因为法轮功学员发放资料不违法，他们也无权根据哪位法轮功学员发放真相资料而定罪。宪法保障人的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作为受害者，在受到如此不公的残酷迫害下，用各种和平理性方式向社会各界申诉冤情、澄清事实，这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不是没事找事的影响社会安定和搞政治行为，而是实践真善忍的大善大忍的行为。张福英面对他们不卑不亢，并不埋怨他们对自己不公正的待遇，而是给他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东德柏林墙的守卫因为执行上级命令而开枪打死了翻越柏林墙的青年，9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此守卫战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审判时，法官指出，当你代表权力机构来杀人时，任何人都无权无视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他希望这些警察不要为了眼前一时的利益而毁了自己的前途。听了他的话，片警魏某说，今天在你家很失败，这些便衣警察在他家待了1个多小时陆续离开。
七旬老人王洪波遭湖南岳阳市恶警殴打。8月12日上午，70多岁的王洪波老人和家里客人外侄女婿蔡军明一起被绑架到君山区层山镇派出所。老人遭殴打，家中9000多元现金和其他物品遭抢。当天5点钟，老人回到家中。当天上午10时左右，王洪波老人去集市买菜招待客人，被一辆巡逻警车、4个巡警及君山区层山镇司法所袁春花、君山区层山镇派出所教导员王大林带2名警察尾随到他家，强行抢走他的钥匙，闯入民宅。这伙警察抢劫了王洪波老人的钱财物品，其中抢劫现金9000多元、全新的 DVD 影碟机、若干真相资料，并将老人及老人未修炼的外侄女婿蔡军明劫持到君山区层山镇派出所非法审讯。 君山区层山镇派出所所长段德良、教导员王大林对王洪波老人优以利诱，老人不为其所动，讲真相劝善，他们不但不听，还体罚老人，让他长时间站立。他们让老人在审讯书上签字，老人写法轮大法好，好字还未写完整，王大林就对老人大打出手，打耳光，用皮鞋踢他的脚，对老人谩骂侮辱，要老人用手指着被抢劫去的物品，有真相币、小册子、光碟等，说是他自己的，妄图拍照，好用此为证据来进一步迫害他。老人始终拒绝。此恶行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才通知老人的儿子将其领回家。
银川市李金花家人打横幅到看守所要人。2011年8月12日，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李金花在住处遭银川市610恶警王满和西花园派出所张忠等绑架。第二天8月13日，苗山和亲人朋友到西花园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警察说没见人，并要给家属们拍照，被拒绝后警察想要动手打人，亲朋们向过往围观群众讲述信仰合法、练功无罪和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事实，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同情。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告知了李金花被关在看守所，家人来到银川看守所正好碰到参与绑架的恶警王满一伙，苗山打着张忠还我妈妈的横幅，大家拦住王满的车要求放人，讲述法轮功学员没有做什么坏事，你们迫害好人，把人关在这里心安吗？王满等无话可说，最后弃车溜走。
本周6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鞭炮一响，世人退党。江泽民脑死的消息一传出，就引来全国一片唾骂和欢庆的炮竹声，因为江泽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实在是罄竹难书。
辽宁来稿，鞭炮炸江鬼，引来百姓纷纷叫好。2011年8月4日是赶大集的日子，早8点，我们学法小组全体学员来到大集附近放鞭炮，同修把鞭炮刚刚摆成灭字，就过来很多路人，他们都问为什么放鞭炮，同修们说江泽民死了，大快人心放鞭炮，其中一个路人说我帮你们点，说着就点燃了鞭炮，有的路人说早死了，我们说7月6日，又有的说太好了，死得好，鞭炮一响，老百姓们纷纷叫好，借着这个机会同修们一起讲真相，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湖南来稿，鞭炮一响，世人退党。晚上去街上贴完买鞭炮放鞭炮，回家时买了一挂鞭炮，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我在楼门口把鞭炮点燃了，那震耳的声音引来了四邻，有人问一大早有什么好事儿，我说迫害法轮功，迫害我的邪恶头子政治流氓江泽民死了。这时有人说江泽民这家伙祸国殃民，有人说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对其中一个人说我知道你是党员，干嘛还和邪党坏人捆在一起，我帮你退了吧，他连忙说好退，我早就想退了，于是我用他的真名帮他退了。
河北石家庄来稿，放鞭炮鼓励狱中法轮功学员。8月3日晚上9点，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来到河北女子监狱和女子劳教所旁的小路上，先将鞭炮摆得像一条长龙，将江魔头的照片压在下面，我们开始放爆竹花雷，一颗一颗炸雷在空中炸开，监狱里传来了哇惊喜的叫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有的雷花在半空中炸开，把地面照得一片光亮，之后我们点燃了鞭炮，鞭炮声在夜晚一阵阵的轰响， 我们发正念加持同修早日闯出魔窟，世间有多少世人等待我们去救度。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则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大陆医学界人士，我的公司员工全都三退了。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界人士，以前由于自己受教育的关系，从来不相信法轮大法能救人帮人，可是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不得不让我这个从不相信大法甚至误解大法的人彻底的相信大法了。同时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很幸运。这个事还得从2007年夏天说起。当时我是一家营养保健品公司地区级老总，一天受我员工的邀请去看他的一位客户，见面后我们聊了许多，最后就聊到了法轮大法。当时我客户就要我三退，说保平安得福报，我同意了。说实话，其实当时我心里是不太相信的，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思想，过后也没太在意这事。但我始终就记得，当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在这半信半疑中过了将近四年。这期间我也和我的那位客户有过深入的交流，但我总是带着怀疑的心态。今年我准备自己出来创业了，当今闯商海是有很多困难的，虽然我做了很多准备，可还是不尽人意。这时我准备采取和我现在的药厂合作的形式来改变我的状况。我是尽量的去符合药厂的要求，但厂家还要对我进行考核，条件可是高得有点吓人，任务量根本就很难完成。当时谈完我就没信心了，我就对我的女朋友说，我只能看运气和老天了。我又到那位客户家里，把我的苦和愁一股脑的倒出来了，看他有什么高招。可是当时他没有谈他的高见，只是静静地跟我说了，大法的师父是无处不在的，随时会帮助我们的，只要心诚，你放心，大法一定会帮你度过难关的，你放轻松平常心对待就是。当时我真的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是十分的相信，但心里还是经常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大法师父能帮我一把，自己也努力地为完成任务而奔波。尽管如此，成效还是甚微，眼看考核期快到了，可我的成绩还差一大截儿，感到要完成任务是没有希望了。2010年11月28日那一天，我心里很烦闷，就在街上闲逛，突然我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客户电话，说要订我的产品，还说有几个朋友也想订购。我当时就问他说，您是骗我的吧，我与您又不认识，不可能了，再说我的产品还没有在这市场销售呢。没想到这确实是真的，大法师父真的在帮我，太神奇了，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就这样我顺利地通过了厂家的前期考核，于2010年12月5日签订了合同，随后我又顺利地通过了厂家的试用期。通过这件事，我真正体悟到了法轮大法弟子向我们讲真相时讲的三退保平安，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真正含义。现在我经常向我公司的员工讲法轮大法好，讲三退，我公司的员工都三退了。目前我的公司成了一个员工全部三退的公司，生意也越做越红火，越兴旺。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为期三周的2011年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8月12日拉开序幕，今年的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相会，重点介绍和展现亚洲的多元文化。身着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繁忙街头的出现，成为艺术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展示，音乐以及展出的真相信息吸引了过往游客的注意力，人们纷纷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很多人停下脚步认真阅读真相展板，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详情。有不少人在看到真相信息后主动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目前在爱丁堡读书的波兰姑娘卡莎毫不犹豫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她介绍说她在波兰结束共产主义之前一年出生。 因为在重获自由的波兰长大，认为人的信仰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父辈经历的共产专制下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难以想象。他希望中国人民也能够早日获得自由。
8月6日是瓦格纳歌剧节期间的第三个周末，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拜罗伊特市中心步行街举办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声援1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很多在步行街散步的瓦格纳歌剧节的观众都主动停下来签名，谴责中共暴行。市中心还有欧洲真善人艺术协会举办的为期2周的真善人美展。为期35天的瓦格纳歌剧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团体、艺术家、影视明星、金融界、企业家以及国家政要等。
8月14日下午，在台湾高雄市最大行政区之一的三民区举行了欢喜建国百年、活络三民商圈的活动。结合多元人文特色和宗教文化之旅，在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和多位政要前导下，5000民众一同游行，法轮功团体也应邀参加。法轮功队伍由腰鼓队引导，随后的练功队伍整齐祥和，美丽的仙女们照淡蓝粉红轻纱，手持莲花和真相材料，特别吸引人们的注意。更有了解法轮功的群众翘起大拇指，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场一片欢腾。
7月28日是秘鲁190周年国庆，秘鲁政府和各商家团体为此进行了很多庆祝活动。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国庆光花布花车游行，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7月29日，正值秘鲁新任总统宣誓，各部长和国会议员新旧换届就职之时，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向新任总统、各部长和130位议员发出贺信，并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秘鲁法轮功学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照片。
8月5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在西南山城耶莱尼亚古拉向当地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一位身着华丽服装的女士长时间观看法轮功功法，并反复说，这动作是多么漂亮，音乐是多么宁静祥和，这让人想起和平世界，让人想起没有战争、没有打斗等不良社会现象的世界，真希望能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波兰华沙西南索哈采夫市今年首次举办系列文化活动。8月14日，市政府网页上文化活动的项目时介绍，索哈采夫德尔蒙多鼓队特邀法轮大法学会到索尔哈采夫市为民众介绍法轮功及中华文化。当天在广场上的民众听到法轮功真相后，不分男女老幼，几乎人人都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本上签名，共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8月13日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滨海公园摆放了真相展板，挂起了横幅，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优美平和的功法与一旁学员模拟演示中共邪党怎样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游人为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感到震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慧网故事点滴二。编著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以下是2009年明慧网十周年法会时的一篇集体交流稿，相当一部分做明慧工作的学员常年不能像其他海外学员一样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修炼体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家共同写出此篇稿件，全作十周年法会时明慧网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勉励。从1999年6月25日到2009年6月25日，明慧网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个简单的网站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多栏目、多期刊、多媒体、多子网的大型原创网站群。明慧网的工作人员是如何经历了这十年？本文将从侧面向您讲述部分人员在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魔高一尺，道高万丈。中共对明慧的存在又恨又怕，所以多年来一直试图干扰。明慧成立的早期频繁发生过多次中共黑客攻击事件。中共的黑客是中共以民脂民膏所雇佣的专业人员，而明慧网的技术人员虽然拥有理科和工程的学位，却没有资金的支持，而且面对的是整个一部国家机器。秀才遇见流氓，明慧技术人员在一开始也是心中无敌。怎么办？通过学法修炼来加强正念吧。很快大法弟子们心中有了一念，什么都不能干扰我们，因为我们做的是最正的。其中一位说，那时就感到自己的空间场突然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在技术空间中有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顿时信心大增。从此他们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保护明慧网的安全也从法理上有了更根本的认识。常人层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努力做，但我们所拥有的修炼人才配拥有的一切，师父赐予的一切，才是最根本的、最宝贵的、金刚不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对一些技术是从头学起的，对于很多遇到的困难也是自己动脑筋解决，有几次得到灵感，当时的感觉是如得神助。修炼是超常的，当你真能做到大法所要求的纯净无私时，师父的法力就会通过我们来展现。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默默无闻之中，平静的犹如一潭湖水，甚至很少有涟漪发生。但身在其中，每位明慧的工作人员都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了大法修炼那种平静中的震撼和无声中的壮观。明慧网的工作人员全都是高学历、高科技出身，大家在常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中养成了很多工作和待人的习惯，这些习惯从通常的意义上讲往往都是优点，但带到明慧工作中来，有些非常适用，有些却成了一时的障碍。在破除原有观念和习惯的过程中，大家都感到了境界的升华和能力的提高。比如大家逐步达成一个共识，自己周围的一切都和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电脑故障也好，技术问题也好，协调问题也好，很大一部分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来解决。实践证明，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的心灵和身体更纯净了，各种故障往往顺理成章的就解决了。再比如，有的学员原来习惯于孤军奋战，结果有时候自己能解决，有时候却效果很差。为什么？通过学法向内找，大家发现，因为忙和压力，有时候现在事物表面当中了， 留于个人搞科研了。实际上，无论做编辑还是搞技术，所有做明慧的大法弟子，大家的能量场是相通的，是一体的，都是在修炼，在救人。有了这样的共识，心中没有了地理和分工带来的间隔。后来大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你心底无私，常常是刚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告诉对方，对方还没来得及做什么，问题就化为乌有了。这真是正念的力量，整体协调的力量。
安全工作，师父多次告诫大法弟子，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加大法会讲法。由于涉及大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成为明慧工作的重要部分。在明慧的工作团体中，连安全要求最宽松的明慧记者都是不挂牌低调作业的。生活在海外自由社会，十年如一日，这种安全保密的需要和要求成了一种特殊的考验与锤炼。保密和方便是工作中的对立因素，保密必然带来不便，还会带来误解和隔绝。经历了为保证明慧工作稳定运行而带来的诸多不便，经受了来自同修内部的种种压力，大家发现难是难，但寂寞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自己心在救人，心在大局的发挥大法弟子主导作用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时间寂寞。世间的任何事都是利弊同出的，隔绝这件事也是如此。只要正确对待，隔绝中包含着正面因素，会让我们长期稳定运行，会让我们的心更静，工作效率更高。而隔绝所带来的负面因素也能正用，成为我们提高心性的阶梯。而且我们并没有像古时的修炼人那样与世隔绝，虽然环境特殊，该有的修炼环境我们一点没少，该过的心性关一点没落下。比如同修之间的配合，低调工作中的困难，每天收到的信息、稿件、投诉，让我们每天都看到复杂的难题，形形色色的人心，如何不被熏染，不受带动，还要从大局着眼，起好正面的作用，稳健长期的做好，这都是我们的环境，都是我们要修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安全工作方面，我们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了，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自己要修的，要克服的，在低调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地四通八达，是我们所要走出的路。能在这条路上修出来走正，也是我们对大法所需某方面的有力证实。
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明慧网逐渐向多媒体发展，成为一个包括期刊、丛书、广播、电视、资料库的综合性网站。明慧周刊创刊最早是面向大陆同修的修炼者刊物，到09年6月4日为止，明慧周刊已经出版了386期。明慧周报和明慧周末是面向社会的真相期刊，周末创刊于2001年1月，简便易读，但只有网络版。周报大陆版创刊于2005年春天，是整合多种明慧期刊的产物，在大陆广泛印刷发放。周报为大陆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送上了一个方便的视窗，提高了明慧编辑力量的使用效率，也扩大了明慧在中国大陆的声势。2007年4月，明慧周报推出了海外版，因为是在海外自由社会发行，这份周报使用正规报纸的版面，目前在香港、台湾、在美国的纽约、费城、华盛顿 DC、 旧金山、达拉斯、韩国等地都可以见到明慧周报海外版。为了适应多媒体的需要，2005年11月成立了明慧广播电台，面向大陆民众广播。明慧网还设有影视天地栏目，内有大法弟子们制作的电视纪录片和各种录像短片， 大陆资料点下载后刻印成光碟在大陆传播。此外，明慧网还设有资料馆和图片网，整理了大量的信息，让查询资料的人们不至于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明慧资料中。资料馆对于大陆学员查询本地信息、编制揭露本地邪恶迫害的真相材料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期刊之外，明慧网还出版了一系列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一位编辑说，编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坚定正信的过程，看到那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驱除了各种严重的疾病，成为健康的人，成为向善的好人，自己也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在反迫害讲真相的过程中，明慧的多语种网站也先后建立起来。目前明慧网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日语、韩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网站。这些网站的运行靠的是参与翻译工作的同修们在常年寂寞默默无闻中的坚持，以及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和对明慧工作的使命感。英文明慧的一位编辑是从帮助翻译文章而开始明慧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进入选文章做编辑。这位编辑原本涉猎广泛，但专心做明慧并没有寂寞感，自己的能力能用得上就尽心做。他白天有全职工作，早晚义务做明慧，坚持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他说，参加英文明慧的工作对自己帮助很大，因为每天看明慧文章，大方向和原则问题的把握总是对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有时候感到跟不上，这个工作对自己的修炼就成了一种促进。开始的时候人手比较少，工作很多，每天都比较紧张，这种外部因素也促使自己比较精进一些，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提高过程。后来团队的扩展牵制到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学员交流，促使自己扩大容量，作为编辑考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位编辑经历的也是很多英文明慧和其他语种明慧工作人员经历的缩影。某语种明慧网的一位主要编辑从1999年就开始帮助把英文明慧网发表的文章翻译成自己的语种。多年来在硬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这个团队每天从英文明慧翻译文章，为身处不同地区的该语种大法弟子提供了重要修炼园地和信息资源。这位编辑说，开始时很多工作自己都事必躬亲，每天都非常劳累。在一次和同修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相信其他的同修，让他们分担你的工作。逐渐的，更多学员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也有学员把当地的讲真相活动写成稿件寄过来。开始时有的稿件质量不高，编辑就和这些学员开会，通过具体的文章做例子，告诉大家如何改进文章的翻译和写作。逐渐的，大家做得越来越好。这位编辑说，开始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很多事，使我焦头烂额，之后坚持了9年时间。这9年来我没有节假日，别的同修做的项目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坚守的，可是我做编辑工作每天都要编辑发表文章。即使如此，我每天都坚持通读一讲转法轮，是学法使我有充足的正念做我应该做的事。和其他许多明慧团队一样，这个多语种明慧团队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起学法，之后交流修炼心得，然后才讨论工作。大家都非常珍惜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因为这是他们在大法中提高自己、保持精进的状态的保证。经历反复冲击和起伏，明慧网目前总算拥有了一个基本的记者团队。明慧记者的例会和协调工作也是以法理交流和培训为中心的。大家在明慧稿件的写作中比学比修，虽然仍然面临严重的人手不足等困难，但明慧记者在几位老学员的耐心协调下，日益成为一个纯净向上的团队。他们所做的海外活动报道和采访对大陆同修是很大的鼓励，更是在大陆救人的所有明慧报章、明慧期刊每期必不可少的真相来源。 结语。因时间有限，本文挂一漏万，记录的只是明慧早期的点滴故事，代表不了明慧十年路，代表不了所有常年坚持做好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而且很多只能写表面现象，出于安全的需要，也不便透露更多的具体信息，不能因为交流而影响了大局的稳定运行。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今后修的做的更加清醒，更懂得珍惜，不足之处抓紧在法中提高。在常人看来，不求名不求利，在同一工作中默默做十年义工，可能是不好理解的。但是换个角度看，也只有伟大的信仰才能使人克服外来的困难和自我的局限，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在明慧网成立十周年之际，参与明慧工作的大法弟子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当前助师正法、更多救度众生的大局中，坚持完成工作量和个人吃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更注重救人的效果和修炼的提高。不仅是中文明慧，如果英文明慧和多语种明慧都能够做得更用心、更有效，会对法轮大法的国际形象、对世界各地政府工作、对向主流社会民众讲真相起到更便捷、更系统、更扎扎实实的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救人不能等。我一直错误地认为，只要正法没结束，众生就一直有机会。读过师父的心经文才猛然醒悟，由于我们没做好，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众多的生命。师父对我们说，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的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低头久久沉思，我不得不直面这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如何做好才能在明白的那一天，不让自己以及自己的众生留下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痛苦。我痛失了很多的机会，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几年前痛失机会，没能给一个比较熟悉的副处级同事讲真相。当我听到他在出差时，由于饮酒过量而突发脑溢血死亡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他出差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他，因为就在那段时间，我曾经想给他讲真相，但前思后想，怕他不接受而没有讲。还有一次，我痛失机会，未能给原单位外雇的负责文件收发兼打字的女孩子讲真相。当时，由于我是所在单位的副职，每天和他的接触很多，他总是毕恭毕敬地把文件、电报或是打完字的文稿送到我面前，很有礼貌地称呼我的职称。后来由于单位机构重组，我们就各奔东西了。时隔五年，我在本地区的职工食堂里又看见了他。由于食堂每天吃饭的人很多，我感觉他并没有看到我，很不开心的样子。我当时就想，我一定找机会让他明白真相。可是一天天过去了，我总在想能有个机会自然的碰面，再想反正他以后一直在这儿吃饭，讲真相的机会很多，也就没有主动上前与他搭话。可是几天后，他所在单位清理外聘人员时被辞退了。细想起来，无意中痛失救度众生的机会还远不止这些，不用等到明白的那一天，就是现在已经都是很揪心的事了。反省自己，一是盲目乐观，觉得每个人都能从不同渠道接触到真相，尤其对身边的人就更不用着急， 有一天甚至大家都会主动来问真相。二是处于不紧不慢，边救边等的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在等待着正法的结束。三是有严重的依赖思想，觉得自己不救可能还会有别人去救，潜意识中甚至有依赖正法形式突飞猛进的因素。有时也想，等师父回来了，神运在大陆上演，那时大家不就都明白真相了吗？四是觉得那些早走的大法弟子现在并没有在世救度众生，不也同样圆满了吗？五是不能做到知难而进，对有些表面看起来不好救的总是有意无意的在躲避，尤其是遇到那些思想僵化甚至是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更是灰心丧气等等等等。其实如果大法弟子都这么想，那就会成为正法的阻碍，都指望别人，那正法的形式怎么能快速向前推进？这不应是大法弟子所为。等来等去，真到了法正人间的时候，我们的众生可能也所剩无几了。同时这种不负责任的敷衍行为也会成为旧势力毁众生的借口。其实我们也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众生，哪些不是自己的众生，只要我们能救的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其实众生早一天知道真相，就早一天获救，早一天获得安全的保障，早一天扩散真相。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不一样，所承负的责任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开这里，那就是我们必须抓紧救度众生的全部理由。其实难与不难，正像师父所说，看对什么人讲。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不想修炼，他会觉得修炼简直太难了，不可思议，修不成。他是个常人，他不想修炼，他会看得很难，转法轮。对于一个有志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什么困难都应该克服，都能克服，因为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救人的问题上盲目乐观，盲目悲观，不紧不慢，不用正念神念去救人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将失去众多的众生，也许他们比我们现在的亲人还亲呢。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因为没有无条件去想去圆融师父和正法所要的。世人的道德水准在一日千里的下滑着，坏到一定时候就没法救了。有些有缘人，师父会安排他们来到我们身边，机缘难得，错过了可能就永远的错过了。现在我从原来独修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陆续找回了三个同修，他们现在都很精进，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助众生。对于工作中的同事或是在工作过程工作场所中碰到的有缘人，也逐渐学会了理智智慧的讲真相。有外出旅游乘火车坐出租车等机会，一般都会面对面讲真相。有些在各种场合相遇但来不及讲的，就记下对方的手机号码，等有时间时再把他们约出来讲，让更多的生命得救。让我们共同学好法，发好正念，利用一切机会去救人吧。不要让这些曾经与我们同样抱着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而冒着天胆来到人世的生命失望，让更多的生命得救。在这里也顺便提醒大陆同修，一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注意自身以及其他同修的安全。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